英国报告话，全球进入危险十年，香港玩完23条系导火线，重大突破，南韩与北韩兄弟国古巴建交，达成热词，学者建议恢复繁体字。美国报告称，台大选前中共网攻暴增，富国岛风波，年代旅游要提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5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讯息。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生购买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快，目前效果不错，下次还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只是一个月时间，他的血糖就由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再买三次了，还送给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的买给我太太吃，过几月两个月前到，他的糖分是很高 ,7.1, 他没有吃药的，那后来就是见广告这个 YouTube, 你看这个希望之星，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就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吓，佢落加落到 6.4， 所以继续买俾佢食。
三高代谢宝唔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食疗补充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质素同精神体力，亦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到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由专人为你解答。好，我们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专家学者认为，中国进入龙年的同时，全球亦迈入一个风险前所未有的时代。中共、俄罗斯、美国、北约之间以及这些体系内部的危机都到了爆发临界点。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13号发表年度军事平衡报告，报告说以哈战争、俄乌战争以及印太及非洲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预示着人类面临很可能是更加危险的十年。在这个不安全的时代里面，军事强权将肆无忌惮地运用军事力量。这份报告讲到将届满两年的俄乌战争，俄国已经损失约3000辆战车，大约就等于俄军在入侵初期的数量，而且俄罗斯在更换受损战车时是牺牲质量来换取数量，这样的损失只能够再维持2到3年。与此同时，乌克兰可以通过西方援助来抵消装备的损失，并在过程中提升军事装备的质量，但西方各国再度面临一个重要抉择，比乌克兰的武器数量究竟是保证乌克兰，究竟是保证乌克兰不战败就得，定是要足够乌克兰完成决定性反击。至于以哈战争，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报告中说，加沙的不安形势可能蔓延，已经影响到也门、红海、黎巴嫩、伊拉克和叙利亚，而所有这些冲突都有情势升高的风险。而西方眼中，世界最大且步步进逼的威胁来自中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中国国防政策与军事现代化高级研究员温梅雅在报告中说，北京最近放宽规定，允许后备役人员和退伍军人返回部队，并允许军方使用民用基础设施和燃料库存，表明北京正为印太地区全面爆发冲突做准备。而且在北京看来，印太冲突可能不是发动突袭之后快速取胜，而是抗日持久的一场消耗战。温梅雅认为，之所以着重消耗战，是因为中共从俄乌战争当中吸取了教训，普京原以为能够在几日内攻下乌克兰，但战争至今已经持续两年。时评人梁京亦在自由亚洲发表的评论中提出，这个龙年世界秩序面临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风险，诸多因素同时起作用， 例如美国大选的结果可能直接影响俄乌战争的结局，因此影响到普京的命运。普京如果出大事，必定会影响到习近平，亦就影响到中国的政局。不单止这样，即使普京的俄罗斯能够承受住战局不利消息，或者维持在战争僵局，中国的政局亦有可能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亦就是说习近平自己有来自中国国内的大麻烦。梁京因此提出三个关键问题，如果一切不利因素都发生作用，世界秩序有可能乱到什么程度？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习近平如果这个烂摊子和了，又会为整个世界带来几大风险？梁京认为习近平既没有能力即刻去打台湾，或者怂恿北韩打南韩，亦没有本事在中国改革开放，而现在这种不进不退的局面拖得越耐，对中国和世界的风险就越大。最后梁京说，对当下危机四伏的世界秩序来讲，龙年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中国选择站在正义和平的一边，这个亦有利中国走出经济困境。而习近平是否会这样选择，就是在龙年里面世界最大的中国变数。一直是北京老朋友的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日前在英国金融时报发文指香港已经玩完。专家对美国之音分析，港府推动23条立法可能是罗奇发表这一言论的导火线。在美国之音2月15号的报道中，前中共政协委员刘梦熊说，在言论自由等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和香港的资本主义有很大落差。香港政府在23条立法的咨询文件中完全复制大陆一套标准，自然就引起国际投资者的恐慌，会造成危邦不入以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样的恐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如果没有国际的持份者，自然就玩完了。罗奇的文章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引申得出的结论，既不是造谣生事，亦不是歪曲捏造。时事评论员谭美德认为，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半以来，对香港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相信北京方面亦相当关注。尤其香港入境处的数字反映过去几年超过500,000港人移民，香港股市的表现亦反映外资大幅撤离。谭美德相信罗奇在这个时间点发表文章，是劝告北京维持香港作为自由开放的经济体。不过谭美德估计，北京及香港政府不会理会专家的意见，而是保持一种相当矛盾、宁愿一错到底的管治思维。罗奇在《金融时报》的文章一发表，就有港媒向港府查询，如果23条立法通过，转发罗奇这类说香港已经玩完的文章是否违法。港府含糊回应说不评论个别例子。谭美德说，港府现在连解释都不跟你解释，因为他只要觉得你有这个煽动的意图，他已经可以动手了。亦有可能港府想要媒体自我审查，要媒体因为担心报道会变成具煽动意图或危害国家安全，就不敢去做报道。谭美德说，这个应该肯定就不是香港之福。韩国14号宣布和古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古巴和北韩互称兄弟，这一次韩古两国建交堪称重大外交突破。南韩和古巴外交部分别在14号发声明证实建交。据韩联社报道，南韩和古巴的驻联合国代表已经在纽约交换外交照会，正式建立大使级别的外交关系。之后双方将讨论包括互设常驻使团等后续事宜，为降低北韩的干扰。南韩和古巴事先的谈判都保持低调，以闭门方式进行。大韩民国是1948年建立之后，1949年古巴宣布承认南韩并与南韩建交， 但在1959年古巴革命，卡斯特罗上台后，古巴成为共产主义国家，和南韩断交，并基于意识形态和北韩成为长期盟友。南韩外交部表示，和古巴建交是加强南韩和中南美洲地区外交关系的重要一步，将扩大两国经贸合作，为南韩企业进入古巴奠定基础，亦能够替造访古巴的南韩国民提供领事协助。不少驻华大使都在中国新年期间拍片拜年，并因应网络热潮，用龙行踏踏等生僻字为中国人送上祝福。学者对此作出分析，今年新年中国最潮的祝福语充斥亦答等罕见字，例如法国驻武汉总领事胡建仪拜年时就话：祝中国朋友新年快乐，龙行踏踏，前程朗朗。康熙字典话：龙行踏踏形容龙腾飞的样，由六个龙字组成的踏踏一词，令人联想到龙年六六大顺，亦就有年年有余的祝福意味。这些由叠字组合而成的字，都藏着为新年讨个好兆头的意思，但过于生僻，有中国网民就说没些文化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字痴是一齐，还以为是 QR 码。香港历史学者杨永宇14号对自由亚洲说，50年代之后中国一直推行简体字，现在那些生僻字在字典里面才能够找到，与其这样不如恢复繁体字，实际繁体字更有趣味，内涵更丰富。杨永宇认为，官方是为利于管治，所以有意将中国人从西方文化拉出来。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认为，中国一直用简体字为主，没有太多文化底蕴，但最近常用一些古字是因为上行下效，官媒要效仿党魁的不懂装懂，喜欢卖弄文字彰显文化。吴建中说，我想今年这一部分就和习近平喜欢列书单出来一样，属于吹捧的概念。报告对比说，在1月11号台湾遭遇1758次网攻，但到选前一日1月12号网攻暴增超过4300次，第二日是选举日，网攻反而下降约1000多次。网络攻击的对象包括政府办公室、警察部门和金融机构，可能是想获取政府内部通讯、候选人的犯罪记录或候选人的财务资讯等。由于台湾的选举向来采取人工计票，因此报告分析认为，这些网攻主要不是针对投票系统本身，而是要找出候选人的材料来抹黑，并且特意要在选前24小时内发布，令候选人措手不及。不过从结果来看，台湾这一次大选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而台湾的资讯战专家立委沈伯阳就强调，中国黑客攻击人多势众，台湾的军队必须想出反击的方式。沈伯阳对新唐人说，以黑客攻击来说，大概很难用法律的方式去抵挡。中共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用黑客攻击我们，他们拥有的人数非常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台湾国军要准备好反击。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网络上的战场亦成为选举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台湾的选举暂时圆满结束了，但美国网络安全公司亦提醒，在即将到来的11月美国大选，中共依然可能会采取类似的攻击策略。在越南富国岛被卖猪仔的台湾旅客全部都返回台湾，14号晚年代旅游总经理林大军发声，一方面向旅客鞠躬致歉，表示会在最快时间内赔偿，另一方面表示要对越南旅行社提告。年代旅游发声明说，旅客之所以被卖猪仔，是因为地接社越南 Winner 旅行社放团。年代旅游说，按双方协议，年代旅游先支付22,000美金房费 俾地接社越南 Winner 旅行社，并喺2月26号结清剩余款项。但旅程第一日，有客人反映食嘅系冷冻鱼，呢个引起地接社不满。Winner 改口要求现场即刻结清团费，声明强调年代旅游亦系受害者，呢件事重创年代旅游商誉。年代旅游将提告越南旅行社，并请求外交部越南办事处共同讨回旅客权益。另外，林大军亦话，就旅客权益受损一事，会在最快时间根据政府规定赔偿。年代旅游负责人林大军最后表示，公司成立27年，今年饱受包机地接社影响，整个营运有极大亏损，会在后续经营上重新调整。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